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更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了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读经的那个章节里面，我分了三个颜色，这个三个颜色会有三个问题出现。首先，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了，信福音。这个约翰下监以后，那时候发生的事情跟这个前面那个耶稣受洗其实已经间隔了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那在这个约翰下监之前的话，耶稣和这个门徒呢，其实已经到了在犹太的地方传道，而且也施浸。那时候施洗约翰呢，人家还说耶稣施洗比施洗约翰施洗的人还要多，很多人都往耶稣那边去了。施洗约翰那时候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讲出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指向耶稣，他就是神差派来的，所以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结果他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约翰下监之后，所以总共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那些门徒也跟着他看了很多神迹，也传了福音，也蛮多人的信主。然而他们这时候耶稣来到加利利又开始呼召这个四个门徒。所以在耶稣在这个地方传说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他这个地方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那他也还没有复活，那他这个传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他这个地方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到底传的福音跟他钉了十字架以后他的传的福音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对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时候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就立刻舍了网，舍了有那个舍了网的意思就是说，把他的工作辞掉了哈，啊哈，还有舍了这个家人，就跟从了耶稣哈。那我们这里到底要学什么功课？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绿色的，然后耶稣呼召门徒以后如何开始他的事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到了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教训人哈。然后会堂其实当时的背景是在被掳之后哈，因为没有圣殿，圣殿不存在。然后他们掳到巴比伦了以后，为了要敬拜，所以他们才开始有这个会堂。那个地方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他所碰到的一些事情呢，他为什么叫乌鬼不要出声哦？他这个地方说不可以做，不要出声哦。乌鬼不是认识他就是那个是神子吗？是圣者吗？那为什么他不要叫他出声哦？
在马可福音当中的关键词就是福音，就像这个马太福音的关键的概念是基督为王，整个四本福音书的篇幅当中，马可福音是最短的，只有16章，但是出现福音这个词数下来呢，一共是9次，是最多的啊，比其他三本福音书出现福音这个词呢都多。而且他开始第一章，我们昨天第一句就读到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今天是读到这个14节15节又出现两次，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你再对照这本书的结尾啊，16章15节20节又连着出现两次，耶稣吩咐门徒，门徒也照着去做啊，去到各处去宣传福音。所以从始至终啊，贯穿着这个福音的概念。那刚才黄师母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呀，这里讲的福音和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的福音是一样的呢，还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这个呢，要结合旧约的福音这个词出现所带来的概念是什么啊？旧约出现过一次好消息，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这个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什么是福音呢？就是神来做王，就叫福音。所以神选立一位叫做基督的，叫做弥赛亚的啊，他要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个掌权啊，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就是福音的实现。所以这个时候啊，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那这个福音就是这种概念啊，就是神来做王了。耶稣基督来，他把天国带来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信福音啊，因为国度到来啊，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国度当中做王了，你们要相信，要接受，借着悔改相信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同时我们想马可福音写作的背景啊，写作的对象是在罗马啊，他也在思想这个听众的这个对这个福音的理解是什么啊。对于罗马人的福音就是他们的皇帝，罗马皇帝打胜仗了，回来凯旋回来，这是他们的 good news 啊，好消息啊。所以是一样的啊，耶稣基督战胜了这个一切的权势之后，他的国度降临啊，得这个国来了，这是福音啊。那当然就是啊，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这个福音的成就，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啊。内容是一样的啊，也是耶稣基督作王，但是耶稣基督作王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十字架。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还不是完全明白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不光是对鬼说你不要开口，不要讲，闭嘴啊，对门徒也常常讲说你们先不要去讲啊，你们不要去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就是因为这个通向耶稣基督作王这条路，十字架的道路，在荆棘冠冕这个信息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啊，他们还不明白，包括门徒还不明白。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常常告诉 这个他医治的人呢、啊、或者是跟随他的人说先不要讲啊，不要告诉别人啊。但是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显明之后，那个时候就要传福音了，就要到处去传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时代啊，不要闭口啊，到处去讲啊。那这一段里面你仔细去看哈、啊，四个地方啊，当耶稣基督进来以后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当这个国度进入到职场，这是第一个场景，他们打鱼的地方啊，他们工作的地方。当耶稣基督一进来的时候，这些本来是打鱼的渔夫就被转变工作了，就变成什么，变成得人的渔夫。然后就进入会堂，显出耶稣基督教导的权柄啊，显出耶稣基督在灵界当中赶鬼的权柄啊。然后就是进入到人家里，他一旦进到人家里就解决人实际的生活的问题，然后借着这个家庭影响合成。所以耶稣进入职场，进入会堂，进入家庭，进入这个城市以后，就带来了国度。当人让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黑暗的势力就被赶走啊。所以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福音，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啊，是一个耶稣作王的福音啊。所以刚才在小组里面王弟兄有分享啊，他这个一旦邀请耶稣基督进来以后，他真的经历这种改变的大能啊。王弟兄给我们在大组里分享分享好不好？
有两句话对我很有震动，很有启发。就是第一句话是，第一次我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第一次主道传福音，第一句话就说了，预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过去理解的预期满了，我以为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现在看来我仔细想想不是，这是神的救赎计划时机成熟了，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实施这个计划，就这个机也这个一起到了，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当悔改就是要在耶稣来之前，人们是背离神远离神，耶稣来了以后呢，要我们悔改，就是要进入他的国度，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归向神，这是悔改第一步，要接纳他。但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做他的权柄，就是要把他先接来，先接受他，也就是信他，这是第一步，要接纳他。第二个体会就是主耶稣呼召彼得使徒们说跟从我来，他们就立刻舍了渔船，舍了渔网，舍了家人，就跟踪这个主耶稣。这好像是第一次呼召是使他们得救了，第二次，这是第二次呼召要跟踪我来，那就是要跟他一起传福音，那就是耶稣到哪里他就要到哪里。回想一下他们对待主耶稣呼召的这个反应，那种积极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态度，这个是我很受启发。我回忆我自己呢，这05年退休以后，我就每年一趟美国，来美国半年，那就开始第一次接触，在中国我没接触过这个。来美国探亲以后，每次来半年，来这里的每次都接触到教会呀、查经班啊，也基督徒们对我的信任，在背地里也看圣经。琢磨了十年多吧，思想反复斗争，到底这个基督教这个圣经是怎么回事，我看来看去也进不去，我用我的知识，所谓的知识来分析，来那个来判定这个东西信仰基督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圣经到底是，我一看凭我的理性，凭我的所谓的知识就接受不了。直到挣扎到10年11年左右吧，进入这个领域了。有一次，那是詹姊妹，她住我在马里兰住家附近嘛，一次我们散步被她捕捉到了，就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到我们查经班呢，那里可好了，各方面啊，她没说的更深的道理， 把我们吸引进，我们当时说我们都是华人，得有个交流的地方，不然我们也感到很孤独，所以我们去看看吧。一进去就不可收拾了，那一进去看那里的场面，那人心的那个精神面貌，那么互相爱心，这种那个感觉不一样。不是说你看圣经那个讲道理，你要分析真的假的，在那里那种气氛就感动了你，就是我从那时候我就等于我接受了真的国，我看这个领域是正好，是吧？我在进这个残疾班不久，好像不成，我主动的要求我要受洗，我不知道那个教会是每年受洗啊，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我就要马上受洗，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对神的呼召不能犹豫，要雷厉风行，要真心的相信神，他一定会恩待你，给你领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使你的生活生命有个新的改变。你的神的教导，我们要付之行动。
好，谢谢王弟兄啊！一旦打开心门啊，神进来，那个改变就开始了哈、啊！感谢主哈、啊！
我首先从十四节的开始，就是当约翰下降之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第一个要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悔改，看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很显明的讲出来。那么这福音呢，我们呢讲过了，就是只是这个福音在主耶稣死前我主耶稣复活之后都是一样，只是那时候的门徒对这个理解力还不够，所以耶稣有万万万的要 review 的给他们。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那么耶稣的对他的门徒是说，44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就是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我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个福音就是托他复活之后都是一样的，只是的那个启示的方面，耶稣在一步一步的带他们，就是像传福音的时候，做传福音就只是劝以色列的家，不是与外邦人。但是到了复活之后，就把这个差遣，主耶稣的差遣这些门徒就去传了，就是去普天下去了。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祷告里面，父啊，你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他们。这个是一贯的series。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些主耶稣怎么样去呼召这些门徒，就是他们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愿意立刻把自己的东西放下。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 wonder。有个姐妹就很感慨的说，如果真是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做到这些门徒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耶稣呼召的门徒不是高高在上有高权位的，只是地下的人。记得在中国初初来传道的时候，在清朝时候，利玛窦来的时候，他是向中国的士大夫传的。他的 concept 就是，如果只是高高在上有权威信了，那么地下的人就跟着我信啊。就是所以利玛窦啊、李提摩太啊这些人，就是像李鸿章啊，这些在上有权有势的人传。然后呢，到戴德生来的时候，他就甚热文间，就去那些这地下人的传过去。有些教会，他们只有 professional。他们只有那些很有那些 professional 的人去教会，那些地下的人呢进不去的。那些打在餐馆做的，那些和那些在大学的做教授的，这个甚至真是有代扣是进不去的。这是我看见的事情。好了，到这个乌鬼，为什么耶稣叫这个乌鬼不要说话？我们就提到两点，一点就是如果你看33节里面，合成的人就聚在门口， 耶稣治疗许多开各样病的人，要赶去求鬼，不许说鬼说话。如果解魔都能在门前上，如果鬼在说话的时候，不但是不能够带耶稣的荣耀，而且就造成个那个混乱的 confusion。耶稣从来，正是从来不让鬼说话的，这很小很小的时候才让。那么他这样做的话，就是让人知道鬼说的话不可信。而且呢，鬼虽然说是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个是造成很多 distraction。就是像保罗有一次，去传道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后面大声的在说她这是从神来的，怎么做了10多天，结果这个没有根本没有帮助保罗去传道，所以保罗后来就把这个鬼赶走。另外方面呢，就是耶稣呢觉得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好几次医治人的时候，治疗病就叫那些人不要说，但是那些人说了出来了，结果呢就认得他要跑去另一个地方去传，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大家可以注意哈，这个鬼在马可福音当中第一次出现，竟然是在会堂里。会堂应该是教导神话语的地方哈，但这个时候因为法利赛人文士哈，他们只追求表面上的这种敬拜的仪式，失去了那个神在他们当中掌权的那个实质，以至于哈，直到耶稣基督进入会堂之前，这些鬼可以任意的在人身上去附着着做事，这些人被鬼辖制，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以为这是新道理啊，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了。这是神的果啊！进来以后，就把那个黑暗的权势赶出去哈，不是靠着那些守传统，而是靠着耶稣基督进来。只有当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他的国度掌权的时候，这些鬼才被搅动起来啊，他们才被赶走啊。
我们组里面问了这三个问题，那我就反问他们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我记得在我讲到路加福音17章，有一段从20节开始啊，是法利赛人问的。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下面主耶稣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神的国其实已经来到了。你一旦信了耶稣，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显现或者实现。因为在后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2章第17节。”当耶稣拿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神的国已经显现，尚未实现。Already, but not yet。直到有一天，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真的在地上建立1000年国度，神的国才真正在地上落实。”从千年国度之后，会进到永恒的国度。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讲的，当尼哥底母问怎么样进入神的国，耶稣只说你要从水跟圣灵生的，才能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就是我们要有重生悔改的洗跟圣灵的更新。那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真正诚心信主的话，你都在神的国里，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悔改，接受了福音，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灵命更新了。我又讲到，在远古的时代、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能不能进神的国？Yes。圣经很奇妙，指出亚伯拉罕在摩西的时代，他们都在异象里面看见了要来的基督，他们信了，他们在神的国里。 主耶稣出来传神国福音的时候，马可没有记载他在自己的家乡，在拉萨路被弃绝。但是那一段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他被神的膏膏抹，他利用以赛亚书那段讲的。但是他自己家乡的人弃绝他，不愿意相信他，甚至想把他从悬崖下推下去。他就离开了拉萨路，来到了加利利，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读的这一段。他要建立神的国度，他需要一批童工，所以他呼召了四个门徒。但是这四个门徒在1年前已经跟他有交往过，一直带他们到加利利传福音，就从那边分手，立刻舍了网，跟从的他不容易，放下全职侍奉神不容易。但是我跟我们组里面讲啊，你又做全职工作，又全职侍奉神，更不容易。你要两边讨好了。但是总的讲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如果信了福音，觉得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整个人全心全意的摆上，为了神的国度，不管我有全职工和没有全职工，神看我们的心，这个很重要。刚刚牧师提到，他进会堂教导人，他在会堂赶逐污鬼，他进到西门安德烈的家里面，医治了他的岳母，最后合成的人到他面前来，神的国度开展了。明天我们会读到，他天不亮就去祷告，他需要神的同在。我们也一样，我们被呼召服侍神，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传福音、服侍，在教会里面，祷告很重要。我们明天再讲。
我有一句话是非常感动，就是耶稣到加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我在思考，主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什么叫做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呢？文士天天在那里宣读旧约上的一些律法、律例或旧约圣经，他们读的就是圣经上的话，但是他们是宣告的文字，没有那个能力。而主的话呢，主的每一句话都是旧约早已经预言了的，因为这就是从神来的。他的话能够把永恒的真理说到人心里头去，我觉得那个能力就是抓住了你的心，使你的心不得不跟随真理而行。这个能力，每一个人当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受震撼。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得不服下来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感觉到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对于我们是把我的心抓住，使我跟着主走。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要谦卑，随时认识自己是一个被造的人，是一个有限的人，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读主的话，向主祷告，我们都会感到从天父那里来的能力，会使我们这个人不断的改变，每天都有改变。我觉得我们真正要经历神的同在，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好，谢谢童姊妹啊！我相信，当我们每一天早晨哈、啊、这样读圣经，圣灵都会对我们讲话哈、啊。所以你有感动的时候就可以分享哈、啊。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给大家机会哈、啊。过去3个月读完马太福音之后，你心里有哪些的心得感受啊？得着， 感恩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是雅茹姊妹啊，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前一段时间读马太福音之后她心里的一些感受啊，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
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节大使命读完后，我心中尚存一些遗憾、感慨和紧迫感。遗憾的是，我没能从头开始认真地跟读下来，错过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众兄弟姊妹谦卑柔和的态度中，看到了每个人在主里的闪光点，也体会到了为主服事的艰辛和默默付出。最大的感慨是首次真正理解复活节的重大意义，明白了主耶稣是替世人的罪而死，去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救赎工程，懂得了只有在他复活的生命里相信他的人才能有永生，真正的领悟到了耶稣降生为爱人，死为救人，复活是给人得以称义的机会。当听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句句肺腑之言是何等的不同，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不晓得。此刻耶稣所表达出来的爱是世人无法比拟，更是用言语不该如何称颂的。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他所承担肉体上的虐待、羞辱等酷刑的痛苦呢？他的一句成了是用自己的宝血洁净了世人身上所有的罪孽。听过他所说的这一切之后，体会到了所谓的大好消息是何等的宝贵和来之不易。紧迫感就是说，当读到最后一章节28:20时，凡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此刻我扪心自问一下，该如何能做到照他所吩咐且遵守他的教训，把这大好的福音传递给身边的人呢？又该如何去诉说主的恩典呢？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那就先从自我约束做起，改变以往搭便车的读经态度，好好珍惜晨更灵修的机会，从他宝贵的话语中来改变自己，学着他的样式从点滴做起。最后以箴言9:10的经文来告诫和勉励自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晨更灵修对于我来说就如同资料库里的宝藏，从所有人的身上我都有学习到对圣经的理解和知识点。感谢赞美主。
好，谢谢雅茹姊妹的分享啊。雅茹姊妹是去年的7月第一次踏入教会，下个月5月14她将接受洗礼啊。感谢主啊，呀，这个她有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啊。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她的生命经历就验证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基督进来，基督一旦进入人的生命，改变就开始了啊。感谢主哈，把荣耀都归给神啊！那结尾的时候，我们请李长老好吗？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你通过马可福音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在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的放下自己，跟随你。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命令。主啊，我们在世界上几十年或长或短，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掌握的有多少，主啊，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你以后，当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以后，主啊，我们就有盼望，就有力量，就有方向，主啊，这是你像我们所显明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永恒的生命抓住， 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见证的那样，当我们已经看见了，一旦看见了，我们就可以立刻的放下我们身边的一切来跟从你，是吧？我们愿意在今天重新来立志，把我们自己再次的奉献在你台前，愿意接受你对我们的呼召。当我们接受你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是吧？你就在我们里面做那带领和扶持的工作，帮助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我们常常是感觉到做事力不从心，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常常忧虑这个担心那个，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心里面无所适从，主啊，这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没有很好的把你放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领导者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愿意把自己倒空，让你来做我们的主人，帮助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带领我们的每一步的脚步。我们就要散去，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不管在家里面，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其他任何场地，是吧？我们都能够由你做我们的主人，帮助我们走好每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